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奥斯卡这个颁奖礼。这个奥斯卡颁奖礼呢，是美国的时间这个2024年的3月10号在好莱坞的这个 Dolby Center 我们也叫 Dolby Theater， 在那个杜比的音乐中心举办。那么这个举办呢，这个非常的热闹啊。今年呢也是一个比较喜气洋洋的一年，因为呢度过了2023年的那个非常很困难的情况。奥斯卡呢还是争取每年一开，但是呢要开一场这么大的聚会呢，事实上呢是需要整个的社会的环境比较松弛。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整个这个社会环境呢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经济发展呢挺蓬勃的，失业率呢降到最低，这个整个社会的犯罪率呢有所下降。那么并且呢，美国的各行各业呢都有点欣欣向荣的感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来开这个电影节的颁奖，这个我觉得呢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不像几年以前有一次都没有办法在这么大的场所开，搬到了洛杉矶的联合火车站啊，这个 Union Station， 在那里呢小茶几，一个茶几摆两个台灯，就那么小范围的搞了一下。那今年呢这个情况呢就不一样，就轰轰烈烈。奥斯卡的这个开会的地点呢在这个杜比剧院。这个杜比剧院呢地点呢我觉得比早些年在那个南加州大学旁边那个 Shrine Auditorium， 也就是那个叫圣殿剧院呢要好得多。圣殿剧院呢是一个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旧的建筑，做的有些像那个阿拉伯的那种圣殿，上面有那个圆锥形洋葱头的顶。那个地方呢虽然大，但是那个地方呢周边的街区的环境不好啊，因为南加大附近啊它已经到了洛杉矶的中城，那么往南走，所以那一带呢它犯罪率比较高。所以呢如果要在那个地方办这个奥斯卡的电影的颁奖呢，那就必须封很多的路，所以呢并且呢车辆出入也不方便。所以呢在好莱坞的这个 Dolby Center 呢那就是非常好，因为又在好莱坞大道上，又是一个专门设计作为颁奖用的这么一个剧院，所以呢舞台调度的空间呢就非常的足够。加上呢这个 Dolby Center 的地下停车场呢也相当的巨大，也就是说来宾的车呢就不要停得很远的地方，在地下呢都可以停，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不错的，我觉得最不错呢就是由好莱坞大道走进 Dolby Theater 这个剧院，这当中有条很长的这个有盖的走廊，这条走廊呢几层楼的，两边的栏杆上呢都有这个记者的位置，也就是说除了那些最重要的记者在一楼可以在红地毯的两边拍照以外，那基本上的记者呢都可以把它推到这个二楼的这个回廊上面去，那也就是说不会造成大批记者拥堵的这种情况。这些呢就是在做这个 Dolby Theater 以前呢这个有所变化。大家记得这个 Dolby Center 在刚做成的叫 Coda Center， 叫柯达中心，但是由于后来这个柯达胶片公司它呢就垮掉了，所以垮掉了以后呢这就转成了这个 Dolby 系统呢就把它买了，所以冠名呢叫 Dolby Theater。那我估计这个名字呢大概会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音响的使用的系统我们叫环形声，那还是杜比系统还是卖的最好的，所以呢又是杜比拥有的剧场，所以呢就变成了好莱坞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奥斯卡颁奖的这个核心的剧场。那么这次的得奖的电影呢这基本上呢这个是比较大家都算得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我讲过的一个电影，就是奥本海默啊，叫奥本海默，讲这个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这部电影啊，这个 Christopher Nolan 导演的。那这一部电影呢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就已经说得沸沸扬扬，大家说他一定得奖，果然呢这部电影呢得了13项提名，横扫这个奥斯卡，并且呢赢得了7项大奖，就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配乐七项大奖，成了最大的赢家。那么另外呢，这个最佳女演员呢是 Emma Stone。 Emma Stone 呢，这个女演员呢演戏演得很不错的，她在大概2017年她演了一个 La La Land 啊，我们把它译成爱乐之城，她在那个里面她有相当不俗的演出。在那次呢，就因为 La La Land 她得到了最佳女演员。那么这部电影是她演的一部电影叫 Poor Things， 就可怜的东西，她呢又第二次获得奥斯卡的这个桂冠啊，所以她是第二次得奥斯卡这个奖，所以呢这个影后两次，所以这个 Emma Stone 呢是真正的不错。这个可怜的东西，这个 Poor Things 也获得了其他的几个奖，最佳化妆发型奖、最佳艺术指导奖、最佳服装奖三项大奖啊。这个当然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觉得这回呢有些事情呢我还可以讲一讲啊。这次呢首先一个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呢不错的，这个主持人叫 Kimmer， 叫 James Christian Jimmy Kimmer， 一般人把他叫 Jimmy 啊。这个人是一个喜剧演员，67年生的，年纪正好啊。他呢又做过配音演员，又做过作家，又做过电视制作人，又经常做主持人。他最重要主持的节目呢，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ABC 的晚间秀的这个节目，叫 Jimmy Kimmel 的这个直播啊 ，Jimmy Kimmel Show。这个听的人很多，这个嘴巴非常能讲话啊，我们说骨舌如簧啊，就这么一个人。做了很多东西，他来主持节目。他在上台以后呢，他有一段不短的一段讲话。那个讲话呢，我们一般呢听这个奥斯卡这个颁奖典礼的讲话，我们都会比较注意。就是刚刚这个讲话，他想传达娱乐界或者美国的这个主流知识界，他想传达的什么信息？那过去的很多界里面都讲这个妇女平权呐、啊。种族歧视啊，讲这个骂这个 Donald Trump 啊，这些是最常讲的，就是一个是骂政府他不喜欢的力量，第二个呢是攻击社会的不公平。那么这一次的演讲呢，我觉得还是很 well balanced， 他没有讲太多的这个攻击政治的事情啊，他这个里面也没有多少讲同性恋的问题，也没有多少讲这个关于黑人平权的问题。也没有讲不太极端，也就是说这个讲话呢中规中矩，我们呢还是能够觉得这个听进去啊不会太刺耳啊。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呢特别讲到了美国的导演、美国的剧作家还有美国的演员工会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面结束的那场用了大概大半个年的这个罢工啊，他讲到了罢工。在罢工里面呢，他当然谈到了权益，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呢，就是讲到了这个AI， 就人工智能对于这些未来的演艺人员、作家他们的影响啊，这个东西的确是会有影响的。我都说过，人工智能呢是能够拿你的声音、拿你的图像来做电影的啊，到了这样的技术水准，所以罢工。达到的一个共识，也就是和劳资双方签订的，是不能用人工智能去这个损伤这个演艺工人、剧作工人的工作。大概呢，就是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提出来呢，也就是一个对于 AI 问题的一个担忧啊。而这个担忧呢，我觉得呢是有道理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呢，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会组织一些节目专门给大家讲讲 AI 的出生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我今天所想象到的吧。不过这个台上呢，他如数家珍谈到了很多这些重要的参加准备候选的这些候选人啊，这一个个点，从这个 Oppenheimer 到 Poor Thing 等等这些东西，他讲了很多啊，这个很熟这个人，当然他 的台下呢是有提示的屏幕，但是呢他是口若悬河，讲的是非常好的。不过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有一个略为出格的事情，就是这个要演这个要颁发这个最佳服装奖，大家知道最佳服装奖后来是给了 Poor Thing 可怜的东西这个电影，但是这个奖里面呢他这个颁奖的过程里面呢就有一个搞笑的，因为呢他找了一个这个找了一个这个美国的摔跤运动员，就打架的一个运动员，身材长得很好啊，这个肌肉非常漂亮。他呢就在颁奖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很多年前呢、啊、这个大概1960年代奥斯卡颁奖的时候，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在那个 David Nevins， 他在颁奖的时候后面有个人呢光着屁股的就跑出来了。他说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能够有这么一个事情那多有趣啊，啊结果呢后面就有一个裸体的人呢就探这个头出来。最后呢就从这个 Kimmel 的手上把那个颁奖信啊拿去遮住自己的下体，走到台中间就说这个哎呀 fashion 有多好啊，有 costume 多好啊，因为我没衣服穿。这个呢就叫裸奔事件啊，这个有点特别。裸奔的这个人叫 John Gina， 他的 last name 叫 Gina。这个 John Gina 呢中国呢把他译成呢赵喜娜，是美国的职业摔跤运动员。不过好在他也没有露点，不过呢就这是今天这个晚上的这个播送里面的一个插曲啊，也不为过，因为台下的这些观众呢大家都非常高兴的狂笑啊，有这么一段插曲也争到了很多的眼球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用点时间，就是把今年奥斯卡的这个他们的几个电影呢我跟大家稍微讲一讲也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 Oppenheimer， 那我去年在香港在看过这个 Oppenheimer， 我也说那天晚上这个9点45分有一个午夜场，那个我住的那个地方那个电影院呢晚上是没什么人的，结果我 Oppenheimer 从头到尾看呢大概就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看，等于包全场。不过那天晚上好像空调开得特别的狂，所以呢我冷得不得了，不过那个电影呢还是看完了。当时看完以后我记得我跟大家做了一个评论，并且还讲了一些关于 Oppenheimer 的故事，在这里都讲过，所以我今天不准备再跟大家讲这个原子弹之父 Oppenheimer。 但是呢当时我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呢不算是特别好，如果当时用十分算的话我最多给他七分。但没想到这个电影呢今年呢拿奖拿到手软。这个电影呢他这个帮了几个人，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导演是个非常好的，叫做Christopher Nolan。 Christopher Nolan 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电影导演，他导演过很多的好的电影，比方说几年前的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那就是他导演的二战的电影，那部电影呢我都非常喜欢，特别那部电影呢从头到尾呢是没有一个主角的，那个让我觉得是非常的震撼，很少人能够这样拍电影。这是 Christopher Nolan， 他这一次呢就获得了最佳的导演的奖，那这个的确是这个名至彬归啊，宾至名归吧，应该说是这一部电影 Oppenheimer 在这一届的奥斯卡的颁奖礼里面，这个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配乐七项大奖，所以这个呢是这一次的一个大红的了。那么我们说呢，另外的这个演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要的男主角，就是演这个 Oppenheimer 的这个 Killian， 这个叫 Murphy， 这个高高的那个瘦瘦的 Murphy， 他呢也获得最佳男主角。连这个电影里面演这个联邦原子能委员会的那个内阁成员啊，那个角色的那个人，他是由那个小罗伯特唐尼啊，这个叫做 Robert Downey Jr. 他呢也获得了最佳男配角，也是这个重演多年的这个小罗伯特唐尼第一次拿到了小金人。所以呢这个三个人 Christopher Nolan， 那个 Gillian Murphy 还有 Robert Downey Jr. 这三个人都是第一次拿奥斯卡奖，所以这个的确是全场呢都非常的热烈。 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这个他这上演的时候本来有些改的，因为呢这个原来本来是跟这个这个华纳兄弟公司有过一个约，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呢是由环球影业这个做的，这个 Universal Studio 做的，但是呢它的推广呢是由华纳兄弟公司全面实施院线推广，还有和 HBO Max 一起呢在网上推广。结果呢这个 Christopher Nolan 和这个华纳兄弟公司发生了这个争执，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后来呢就断了，就没有合作。这就是 Nolan 本人的三部重要的电影没有跟华纳兄弟公司去合作，一部叫《跟踪》啊，1998年的电影，第二部叫《记忆碎片》，2000年，第三部呢就是这个《奥本海默》。所以华纳兄弟呢就没有办法染指这个电影啊，商业争议嘛，也很正常。那么这部电影呢，我前面讲过是 Christopher Nolan 在《敦刻尔克》这部电影里面的第二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电影。也是目前的这个 Christopher Nolan 拍的最长的一部电影，快到三个钟头了。那么电影呢给他的评价呢都很正面。Oppenheimer 的票房价值相当好，他的超过了9亿美元，他呢就成为商业表现极佳的这个二战的电影，又是个传记片。那么这个电影呢他得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最高的奖项。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刚刚过去的3月10号的奥斯卡的颁奖。奥斯卡颁奖的大赢家，我前面讲了，就是奥本海默，就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这个电影的所有的主要的轴线呢，它不是放在原子弹怎么做，那个当然用了一部分的篇幅啊，是在那个洛斯阿拉莫斯沙漠里面去做原子弹，也涉及到美国芝加哥啊，美国的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实验室，好几个国家实验室的参与。但是它的焦点呢事实上是环绕一条线，这个线呢就是由于 Oppenheimer 他在电影里面有过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他后来娶的太太也是曾经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就根据这条线，所以在1950年代麦卡锡法反共的过程里面，奥本海默遭到了这个联邦政府的调查，所以很多场面呢是出现他的那个在听证会上面，那么对他呢是进行了这个认为他左倾的迫害。主要是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几个反面的人物，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个官员叫斯特劳斯，他是内阁的成员。这个内阁的成员呢，他不但认为这个奥本海默是左翼，并且他觉得奥本海默在背后跟爱因斯坦讲过他的坏话，所以呢是报私仇要搞奥本海默。所以这个整个事情里面，这个交叉了很复杂的这个由于政治立场的问题的这个官司。那这个电影我不多剧透，大家看看。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复杂，这个里面纠缠不清。他的那个叙述呢不是平铺直述，他是用了大量的倒叙的这种方式，反过来反过去。所以你要看这个电影呢，你必须要很小心，因为你经常会搞错，不知道这是打哪，但是看清楚了就容易懂得的。那么当然呢，这个后来美国的参议院在后来的一次听证会里面呢也有人出来，就说斯特劳斯，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这个内阁的成员啊，他是因为报私仇去诋毁奥本海默。那么所以呢这个奥本海默呢这个是得到了他应有的这个名誉啊，他本来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这个典型的一个左倾，甚至是个共产党。那么最后呢这个电影呢是为他洗清了名誉。这个电影呢它其实它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了美国的原子能计划，其中讲到一个 制作者的道德的这个水平，也就是原子弹这个东西它会毁灭人类，那么像这样的东西人类是不是应该做，应不应该发展，并且里面有这个奥本海默和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这个杜鲁门之间的这一个争议。杜鲁门呢觉得很难接受这么一个左倾的一个科学家吧。这个电影呢大概就是这样，七项奖项啊，其中呢这个小罗伯德这个也得到了这个奖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可的，因为他这个演员演了那么多科幻片啊，这个漫威动画的那么多片子里面，那个 Iron Man 从头到尾都是他，也没有得到一个奖，这次呢终于得到一个最佳的配角奖，我觉得呢他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今年呢也有失手的，失手呢就是那个演娃娃那个 Mattel 那个娃娃 Barbie 啊，这个电影 Barbie 这个电影呢其实呢也是个非常艳的一个电影，就讲一个，大家知道美国有一种小娃娃叫 Barbie 是一个美国的金发碧眼的女孩，然后呢高高跳跳，那么美国的上几代的女孩子的工作就是给 Barbie 换衣服啊，换房子啊，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不过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什么女孩子在玩这个 Barbie。 这个呢就讲 Barbie 的故事，就说 Barbie 住在一个极乐的世界，因为它的玩具世界，但是 Barbie 呢这个要回到真实的世界，到真实的世界里面就要来经历一下，那么来到真实世界呢他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的价值观也受到影响，大概就这么一个电影吧，就是一个穿越性的电影。这个电影呢是这个本来呢是开发的，本来是交给索尼电影公司开发的，那么但是索尼公司捏的这个电影2014年他有很长的时间呢都没有动手，最后呢就由华纳兄弟公司呢动手接这个电影，这么然后开始选演员，选了一个非常像芭比的这个金发女郎叫 Margot Robbie 啊，她呢这个就让她来主演这个 Barbie， 另外找了一个男演员叫 Ryan Gosling 来配的配角，都是从这个芭比世界出来的这么一些人，那么所以呢这个电影拍出来呢这个整个感觉不错啊，好看啊。它是一个喜剧片，它呢这个在媒体的评价里面说它的视觉效果、服装设计、制作、配乐、幽默感都非常的高啊。这个高不高呢？评论家各有过说法，但是有一样东西不错呢，就票房不错。它的票房这个超过10亿美元，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女性的导演指导的电影超过10亿美元，这是第一部。它呢超过了很多的电影，后面呢在这个2023年9月份它甚至超过那个 Super Mario， 就是日本那个超级马里奥兄弟的这个大电影，成为2023年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当然它是不错的，但是这一次呢它的得奖的情况呢就不怎么好啊。这个因为呢这个票房归票房，但这个电影它是不是最佳电影结果就没有了啊，它只有一首歌得了一个奖，它有首歌叫 What Was I Made For 啊，就是为什么把我做出来，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其他全部都没有，这个是跌破眼镜的一个奖。当然我们第三个呢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的奖，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呢就是日本的大师宫崎骏的动画片。那宫崎骏呢这个人呢他经常就说我现在下山了不干了，但是退休了以后又觉得太无聊又出来干好几次了，他做完千与千寻的时候就要退，那么结果没有退，又做又做了一个起风了，那么做完起风了以后又觉得不行，那现在又做，所以每一部电影都是他最后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就又得奖，是最佳的长篇的这个动画片奖。这个电影呢名字呢英文叫 The Boy and Heron， Heron 呢就是苍鹭，鹭啊是一种像仙鹤一样的鸟叫鹭，这个苍鹭呢就灰灰毛的鹭，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人把它叫老等， 就是一只脚站在水里面老等鱼过，就是那种苍鹭。苍鹭呢在日本很多，所以这个电影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叫做苍鹭与少年。但是呢这个电影它原来根据的一本小说是1937年的一本日本的旧小说，叫这个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这个是日本的原著的这个名字啊，这个老书。那么这本书呢，这个讲的故事呢是讲一个小少年，这个小年呢叫木真，他呢在二次大战美国轰炸日本，这个火光冲天，母亲呢就葬身火海，他呢和他的爸爸和继母呢家庭里面，他觉得非常的忧郁孤独，难于融入新的环境。有一次意外，他跟随着一只会讲人话的苍鹭就闯入了废弃的神秘的城楼，没有想到呢进入了奇幻的亡灵世界，开始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是这么一个电影，这种手法非常像宫崎骏的电影，因为宫崎骏的电影大部分呢就都是突然间掉入另外一个世界，他估计是受爱丽丝梦游奇景记的影响很大吧，掉到一个洞里就进了一个世界。你看千与千寻就是跟父母开错了车，过了一个隧道，进了一个魔幻的一个城市，父母都变成了猪啊！千与千寻去救父母这么一个故事。苍鹭与少年呢也是这么一个故事。这部片子呢我呢在这里呢就不和大家剧透了，因为这个电影呢在美国呢还没放多久，很多人呢都没有看，留点惊喜给大家。这部电影呢应该说呢它这个在日本上映的时候，它的评论呢是两极分化的，它的动画视觉效果制作音乐美术大家都说好，但是呢有些人认为故事呢太于艰涩不容易理解，配音呢也难以让人融入情景。那票房方面呢在日本刚上演呢就破了4亿日元，那么并且呢还带动那本1937年的原作的书的重版再卖。那么这个电影呢后来在东亚在北美在欧洲上映呢也都不错，并且呢得到了很多的奖。那么现在呢这部电影呢在美国的放映，这部电影呢应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看这个奥斯卡的这个奖呢有一部电影呢是给大家忽视的，这部电影呢叫做 Poor Thing， 这个是石头小姐啊，就是 Emily Stone， Emily Jean Stone。 Emily Stone 呢是年轻的女演员，1988年，我记得她在几年以前她是得过一个奥斯卡的金像奖的，那个电影呢 Emily Stone 得的电影是那个叫做 La La Land，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部电影。La La Land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啊，就是讲一男一女在好莱坞做这个明星梦，那么最后呢就这个个人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那 La La Land 他当时得到奥斯卡的影后，那么隔了这么多年他又得到了这个奥斯卡的影后，所以呢这个 Emily Stone 是非常的脱颖而出。这个故事的内容呢是有些奇幻，就讲有一个19世纪英国有一个女人从一个大桥上自杀，救起来以后呢发觉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但她的身体里面还有一个孕妇嘛，肚子里有个孩子，孩子没死。当时有个怪科学家就把那个肚子里的孩子的大脑就装到了她的母亲的脑子里面，所以母亲的身体复活了，用的脑子呢是个小孩的脑子，这个智商啊差了很多，而这个人呢就活跃起来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设计上面应该说是非常的怪异啊，如果我们做插画做科幻的人呢就会非常看这部电影，所以他也是的确得到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奖项，那比方说他的最佳的服装啊最佳的这个特技啊这都是他得的。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一遍， 当然第一个就是他的暴力镜头和他的暴露镜头都特别多，那种正面的这种性关系啊，这个性器官呢都暴露，这个可能呢这个评级要挡得住的。那当然呢这个 Amy Stone 也为这个电影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呢这部电影呢我看完以后，当然娱乐过后啊，我总觉得这个电影的背后有些很深的哲学的意思，应该有些隐喻啊，一个成年人的身体这个纵欲，脑子是一个小孩，这个到底这个是怎么样，涉及了很多人呢、啊、那个怪科学家的徒弟这个复活的女人啊，想要在外面看世界，看到世界以后她的反应，这一大堆东西都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奇幻的东西。这部电影我不觉得在中国会公映，因为它的暴露镜头和暴力镜头的比例呢是相当的高的。那这个就是讲到这部电影，讲讲名字叫 Poor Things， 不是个单性啊，不是 Poor Thing， 不是一个人，是可怜的东西，是 The Poor Things， 大家都可怜。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电影啊。它是由这个 Yorgos Lanthimos 导演的，但是主演呢，给我们印象最深就是 Emily Stone 艾美丽斯东啊，石头小姐。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呢，这次主持节目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喜剧，就是颁这个最佳服装奖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呢、啊，那个 Kimmo 就说：“哎呀，我们记得很多年前呢、啊。”这个 David Niven's 主持的时候，应该是1963年的奥斯卡吧，这个后台跑了一个裸体的一个男人啊，是一个所谓这个要用裸体来挑战主流的，就跑出来，那个不是当时约定的，还放了一点那个镜头，那么说要是现在有个裸体出来会怎么样呢，诶，还真跑出一个裸体啊，这个裸体呢羞羞涩涩的拿着那个奥斯卡颁奖的那块牌挡住自己的下体，这个很搞笑。这个人叫 John Gina 啊 ，Georgina， 中文呢还有个艺名叫赵喜娜。他是个大块头，美国职业摔跤手，又是一个演员，又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美国认为他是最早的摔跤手，他居然呢裸体上场，引起哄堂大笑啊，这个就是。当然呢这次呢这个有些人没有得到，我觉得呢都有点可惜的啊，现在时间有点长，我还讲一讲啊，这个有很多了，其中有一个女星叫 Glaston， 她呢是有历史以来第一位获得提名的美国的印第安演员，就是原住民。还有这个福斯特这个女演员，他呢这个第一次获得提名啊，他在一个电影叫 Night 的这个电影里面，那么但是都没有得到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另外有一个老导演就是 Marcos Scorsese， 他呢就导演这个花月杀手第十次获得最佳导演奖，那么也还没有得到。所以这么大年纪，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就是作曲的，他今年为这个夺宝奇兵 Indiana Jones 第五的作曲，91岁是第54次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原创音乐。这个呢就是一些我们说比较遗憾的啊，我们就点到了，那这届奥斯卡奖呢就完满啊落幕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去补看一些电影。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